也就是说，西利斯秘密善巧一定依于一种因缘条件，对不对？你要达到什么因缘条件才能够够得上称他为于西利斯秘密善巧菩萨？所以前面是问判别这个菩萨是不是于西利斯秘密善巧的判别标准，后面一个是问为什么你不讲别的名词，为什么你要选用于西利斯秘密善巧菩萨这几个字，懂我意思吗？前面是问因缘，后面是问那个字的选用，啊，所以所有的观察哈都有这两重哈，都有这两重。好，说是于已，尔时世尊告广慧菩萨曰：“善哉善哉，广慧，汝今乃能请问如来如是深意。”所以记住哈，如果你能够把心意识这种现象界的存在能够如实观察，也算是能够契证如来深意，懂吗？所以记住，解深密经每一品都是圣义地，都是了义之相，绝对没有说第一品圣义地相品才是圣义地，我们第二品的心意识相品也是圣义地，它是告诉你误入圣义地的方法。既然这个方法能够误入圣义地，而这个方法本身所显现的离体就是圣义地，对不对？因为它合乎圣义地的原理所假施设的方便嘛，虽然它是方便，但是它就是圣义地，因为不离圣义地，因为离了圣义地，这个方法就不能够证入圣义地。我还记得有个钻石广告，有个男的呢带一个女的呢进到那个树丛，那个树丛做的迷宫，然后呢在他手上交给他一条线，叫那个女的沿着那条线一直走一直走，走到那个迷宫树丛的中心的时候呢，就从那个树梢顶端呢滑下来一颗钻戒，懂吗？那条线是方便，那条线能够帮助他走到迷宫的中心点，对不对？当你走到中心点了之后呢，那个钻石就不会被绳子阻碍，绳子的那些树丛啊障碍，当你能够远离那个树丛的障碍，到了核心点的时候呢，你拉直了那条线，因为那个钻石摆在高处，它就会顺着那个高处往下滑，滑到你的手上，那它一定要求你要用中指啊，或者是无名指啊，不管你用什么指了，你要那个指头绑在那个指头上，把那个绳绑在那个指头上，对不对？滑下来以后，那个钻石就自动套上去了嘛，懂吗？你要称为方便指观，那个方便指观一定会终究契入什么圣义地相，那一条线才能够叫做方便指观呢，对不对？啊，不然那条线如果绑在那条树上，我见到的只是树而已啊，最后我还是得不到那个如意宝啊，是吗？所以你一定要依于真如所安立的一切法，通通名字为圣义地相，对不对？圣义地相不是抽象无形无色的概念，它可以是任何具象的东西，只要动机良善，所施设的一切法都是善法。比方说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啊，希望各位能够用这样子去体会啊，这些都是能够契入深意的次第。如今为欲利益安乐无量众生哀悯世间及诸天人阿修罗等，当然包括了他广义是要讲呢六道啊众生，但是呢下三道无法修止观，所以呢只说天人阿修罗等。为什么等呢？是等十法界啊，当每一个法界的十法界的所有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有可能性能够转身为天人阿修罗，而有机会蒙佛开化，对不对？开示而得证彼岸，所以呢我们懂通通称这些人能够获得利益安乐，安乐是涅槃的意思啊，唯有涅槃才能够称为安乐啊，现世得利益，就近得安乐啊，故发试问。所以就是说你今天要请问啊，这个广慧菩萨为后世众生所有具备能够证入圣义地相的未来行者呢而起问这个问题，怎么能够观察心意识心念起灭的现象而得以误入就近的义利安乐啊，能够误入圣义地相呢？于是佛就说了，汝应谛听，你要仔细听我以下言说的深意啊。吾当为汝说心意识秘密义啊，心意识秘密义啊，心意识秘密义就是圣义地相啊，圣义地相第二品的形象， 广惠，当知与六趣生死比比有情，这倒装句，如有一有情啊，与六趣中生死，这是倒装句。如果有一个布达伽罗啊，有个人他在六趣中的任何一趣生了又死了，对不对？生了又死了，那么堕彼有情众中，那么他生死所依都有一个共业所感的法界，一趣一趣的存在，那一趣的存在都有跟他具备有类似共业条件的有情众，对不对？不是只有孤他一个人而已，所以他堕彼种种有情众中，那么他生命的现象的产生，或是透过卵生，或是透过胎生，或是透过湿生，或是透过化身，这是当时印度佛教时期哦，婆罗门时期就已经对于生命产生的四种媒介，这是四种生命诞生的媒介，卵胎湿化这四种，现在科学也证实哈，在动物学也大概不超过这四种，可是呢，大概在这个现在的科学界呢，能够了解的大概只有胎、卵、湿这三生，对于化身这个观念。对于化身这个观念只有传说而没有办法用科学证实，好，先姑且这样说。所以化身墨学作怎么定义，当你不了知因缘从无而变为有那种生命现象的产生，我们通通定义为化身。所以化身者就是非前面三个卵胎湿三种生命诞生的媒介，因为我的知识没有办法普遍，还不能了知其因缘，但是它就从无而变现为有，这个生命现象的呈现我们称之为化身、哦、化身不要把它想得很玄奇，反正其实化身的理由只是因为我不了其因缘，我不见其因缘，而它从无变有、哦、墨学对于幻化都是这样的定义的、哦、希望各位学长也这样来思维、哦，那么透过卵胎湿化这四种诞生的过程生分而起，那个生分就是我们第一卷啊，唯识第一卷就是毗荀记第一卷所讲的劫罗兰，称为生分，用十二支缘起就叫做名色分，就是这个名色，名是指我们的精神界，色是指我们的生物这个肉体啊，这个肉体就物质界，而我们今天生命现象是一定要有精神界跟物质界共同依存，对不对？产生一个有事住其中，宛然有个事住其中，一个生命现象。这种生命现象在过去婆罗门时代叫做劫罗兰啊，各位有兴趣去查第一卷哈、啊，就劫罗兰这个字哈、啊。劫罗兰就是我们十二支缘起所谓的名色，所以名色就十二支缘起有两种观察，一种是胎生学的观察，一种是认识论的观察啊。那么唯识呢同意先要从胎生学的观察去看名色分这个热色身的存在，这个具有认识作用精神能力的色身的存在也叫做劫罗兰。我们所有名言所起的概念积极因缘变现的一切物也可以叫做名色，也可以叫做名色啊。那这个是认识论所谓的名色啊，这个我们在理论上缘起观再谈。透过卵胎湿化这四种诞生的过程，会有劫罗兰的名色体升起于中，你就不得不去比量推知啊，比量推知，在劫罗兰就是受胎父精母血受胎的那一刹那，那个最初旁边写请写父精母血和合的那一刹那称为最初，有一个所谓假名称之为一切种之事的那个东西成熟辗转和合增长广大，这些都是形容词哈，我们姑且不论。那么这一段文在我们第一卷，我们后面就会谈到隔壁两行下面就有临本一卷十九页，我跟各位讲出处在什么地方，我很希望各位啊借这个机会哈，你们多去算是预习也算是复习哈，把一些这个唯识的基本观念定义先搞清楚。这个东西出自于什么地方呢？出自于我们毗荀记哈这个版本的第五页，第五页啊，第五页最后那一段，一切种子字种子种子是 就是所谓乌斯斯莱勒卓，那个字是错的。如果你们手上有本子的话哈，他写勒泽，那个泽是错的。勒卓细论熏习为因，所生一切种之一熟事。这边有两个观念，一个叫做一切种之事，一个叫做一熟事。所以请各位学长在一切种之事括弧旁边另外再安立另外一个第八世的十种差别名称，另外一个叫做一熟事。一熟事有些时候在因地的时候，因为的时候称之为一切种之事，因为它含藏一切种子，在果的时候称它为一熟事，懂吗？懂我意思吗？比如说今天各位看到这个形象，这个形象我们约这个种相称它这个体叫做什么？一熟事。可是一熟事里面呢含藏未来生，乃至不要说未来生了、啊、明天我生命现象的一切可能性都在这里，对不对？因为藏在这里，它含藏未来是一切种子生成的可能性，所以呢这个所在也叫什么？约未来的因地来说的话就叫做一切种子是，约过去的果来说的话这个就叫什么？一熟是。所以一熟是当体，也就是未来是的什么？一切种子是。所以一切种子是叫做因相，一熟是叫做果相啊，这个是一个基本名言概念哈。那我们不讲果，我们讲刹那缘起的一熟是的存在，随时随地都会一直不断的熏习一切有漏无漏的种子。在这边一切种子，请各位旁边注明，包括有漏种跟无漏种啊，包括有漏种跟无漏种都在这边，看你造什么业啊，看你造什么业。如果你造善业，它就会熏习善种子；你造恶业，就会熏习恶种子；如果你修圣道，它就会熏习净业种子，了解吗？所以我们讲业种子呢，有三类：一类善恶，善恶的种子通通都叫有漏种子；只有圣道，就是修三七菩提分所熏成的种子，才叫做无漏法生的种子。有漏种子我们叫做一生啊，一生有一有生，而无漏种子只能叫做依附。依附在哪里？依附在有漏种子啊而显现，所以它不是真实有一，它不是真实有生，它只是依附在有漏事的种子上，等有漏事的作用清净以后，就会显出无漏法身种子的作用。这是一生跟依附，不是赵医生的那个医生哈，是天涯有依人哈，依人在天涯那个依人，依生命的生医生啊，是有依有生。然后呢，依在啊有漏事有漏种子，会有一种显现的清净作用啊，未来正成法身的那个作用的能力，称为叫做依附的无漏种。所以墨学特别在底下啊，也文中都没有这样分别的哈，你们要仔细去读成文书论才会有这种仔细的说法。那么一切种子是，就是透过我们今天三业的造作，会熏现在阿赖耶识当中啊，或者是意识当中，会有一切未来的可能性的存在啊，那种能力，那种能生未来一切可能性存在的能力，总称这个存在叫做一切种子是。所以记住哈，你们一定要仔细的约哪一部论，就要搞清楚那部论所使用的名言它是怎么定义的。定义就是要搞清楚这个名词所依的因缘条件，对不对？依于什么因缘，然后为什么选用这个几个字，每个字的选用都是很严格的，都是非常严格的，不是随便施设名言的。而所有这些名言都只是强作名字，它一定要依于什么？因为一组因缘条件的存在。所以所有的名言在唯识家所安定的名言通通是因缘假象的别名，懂吗？因为缘起这个概念这个法则太笼统了，张三也是缘起，你也是缘起，动物也是缘起，植物也是缘起，如果它的通通的缘起，那大家通通平等，平等如果在这种混同的缘起观底下就变成相同。 可是这种相同叫做理同，连印顺导师都不同意理同的观念。我们修观一定要于分别观中见平等，不能于同样没有分别的相上去见平等，懂我意思吗？各个有分别，但是因为各个都依于因缘条件的分别相所起的假名，因为大家都是假名的存在，所以不能说谁比谁高。于是我们应当用平等的态度观察这一切分别所起的相，越分别才能够说平等。你如果混同，说大家都是缘起，所以大家都是相同，于是我们平等观察，这种叫做理同的混乱。唯识观不是叫你对这些相都无分别的，你要如实分别，但是要体会它的平等啊，不能混同于一切道理当中，于境界不能分别，这就是错误的。而一切种子是因地的存在，它会成熟辗转和合增长广大，共价值很麻烦，其实就是种熏种生现现熏种，请写这六个字，这些就叫做种生现现熏种。可是更仔细的讲，种要带缘生，对不对？种虽然有自种，可是自种还要带缘生，所以要依自种带缘生，是，对不对？这生是出来以后呢，这个是又会怎么样？熏种，对不对？熏种，所以由是的分别作用，就会熏有漏种，对不对？会熏无漏种，会熏种种种子。透过这样子辗转的变异，辗转的变异，只要有个有利的条件具足了，就会有一期一熟果的显现，对不对？一熟果的显现啊，这个就成为叫做一切种子事。好，这个是对这组现象默学的说明哈。好，那这种子事呢，有两个执受，有两种执受的现象，请看定义，倒数第三行，一二执受冒号。一者，有色诸根及所依执受。有色诸根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会取六尘生出六识的作用，其实就是十八界啊，其实就是十八界啊，也可以叫做五蕴，也可以叫做十二入，这些都是有色诸根及所依执受。这段话，执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把这些根取到的境界，当以为我所摄持不坏而生起觉受，这个叫做执受。执是执为我，受是生觉受。执为我又执为两种，执为我的自体，执为我所摄受。执两种，执有我的自体，执我所摄受，把所执着的我的自体以及执我所摄受的一切物啊，于中呢去分别生出苦乐跟不苦不乐三种觉受，懂吗？所以呢，同样是四大所造，为什么我会分别有一分为之是我，其他非我？比如说这个桌子非我，我会这样说，对不对？这个麦克风非我，这个是我。为什么人我们活着的现象会分别这个是我，这个非我？约什么东西来看？约这个，约有色诸根及所依执受来分别是我非我。有执受谓之我，我对他没有执受就谓之非我，对不对？就谓之非我。而非我当中又有我所跟非我所，对不对？重重分别下去，重重分别下去，而且分别都是依根去取境生的分别啊，根去取境所做的分别。因为我们先不讲所分别的那一边，我们讲根的这一边，尘的这一边，所以根对尘有一个依根而起的作用，有一个取境分别的作用。于是你依所依跟所缘 就会升起一个能见的我以及所见的法，这个分别，对不对？于是你把外法的六尘当作我所见，你把能分别外六尘的内六根当作能见，这个通通叫做有色诸根及所依执受。因为你在这个功能条件的对待关系底下，你能够分别我对他有感觉，我对他没有感觉，对不对？我把它执为我，又于中会升起三种感受，对于某些部分我又不认为那是我，对不对？他的生灭我也不会有任何喜乐的感受。所以呢，人对于一切法界的分别就是有执受跟无执受两种分别。而执受我们就称为生命现象，无执受我们就称为无情的现象，或者是他有情的现象。别人的感觉我可以不知道，对不对？别的物的无情物我也没有对他有执受，这都是约有色诸根及所依执受而分别的。还有一种，这个是约有对境说的执受，还有一种不需要有对境也会升起执受，也会升起执受，那就是第二者，相名分别言说细论习气所生的执受。相名分别言说习气言说细论习气所生的执受，这个执受是什么？请看2305页最后一行的最后一个字片，然后翻过来2306页的片即所执自信妄执习气，有没有？这个相名分别言说细论习气文字很长，请括弧。相名分别言说细论习气请括弧，旁边用我们学过三性的名词来说比较容易了解，整个这一段过程都叫做片即所执自性妄执习气，也就是言说习气啦，简说是这样子，名言熏习所起的习气。名言就是利用我们分别而起的概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言说细论这两个字。言说就是我们的名言种子，旁边写一下啊。言说就是我们所谓的名言种子。我们阿赖耶识当中有三类的种子：名言种子、我执的种子跟有执种子。我们曾经讲过的，而这里所讲的言说，指的就是我们一切三界存有的概念，我们称之为叫做名言种子，或者也叫做名言习气。习气也就是种子的意思。这边最重要定义的就是细论，细论。不要把它解释成开玩笑啊！这个是我们世俗地的说法啊，世间的分别的定义。唯识家在细论里面有严格的定义的。细论怎么定义？执我为有或无，这个叫做细论的一边，这叫做人我执啊。只有一个我为有为无，这个叫做人我执，这个是细论的第一分。第二个，执法有实性，为义。为非义，执法有执有实性有真实自性，为义为不义，合这两分称为细论。你只要利用你的概念去分别有我无我，去分别一义法自性的存在，通通叫做细论，了解吗？那我们由这个定义就回过头来，我们今天的存在哪有一刹那不在细论？是不是这样子？你讲好话也是细论，你讲坏话当然更是细论。细论是这个意思哈，我不晓得范文原来是什么意思。不过这边呢，在唯识瑜伽师论里面有严格定义的，我们尊重它的定义。那这个定义就是说，我们约名言概念自己而起的一种想法，对不对？一种想法。所以请注意哈，这两种虽然都叫做执受，前面一种有色诸根所依的执受比较偏受。这里相名分别言说细论习气所生的执受比较偏想，受想分别所起的是我们生死的两种根本。因为我们呢受自己的被自己的感受以及被自己的想法系缚，才会造成我们在六道当中轮回而不能出离。所以修行老实讲要调伏的就是我们的受跟想， 而受跟想一定有一个所缘境，对不对？那个所缘境谓之色，谓之色蕴。我们就是于色不能如实了之，于中又起了受想，又第二重分别执为实有，我执为实有法，于我中分别有无，于法中分别一义，对不对？一直不断去串习我们的细论的习气，这些根本都是言说自性，记住哈，这些都是言说，都是根本无所有，因为想法感受还真实一点，对不对？感受怕了一天啊，共了哎，我听这个还比较真实，想法根本就只是一个观念，对不对？如果你不要执实，放弃就放弃了。可是今天人会受苦，就是因为有一个固执不变的什么串习而起的想法，而你又坚固执着，对不对？为了要证明它是真的，你又随起言说，反复熏习啊，反复熏习，让这种想法坚固执着到真实啊，非常非常的真实，而于中会让你呢受苦，乃至会造罪，对不对？死愁受苦或造罪，这个就是相名分别言说细论习气所起的执受。而一切种子事，就是用这两种执受带动三业造作，熏回去啊，熏回去，一直不断辗转相生一切种子，那寒藏让它执持不坏，对不对？执持不坏。那我们这个都是推论出来假设的一个观念，对不对？因为我们先用这样的解释，有这个观念，才能够让我们来认识这个生命存在的现象。好，姑且这样子啊，姑且这样子，它只是帮助我们次第观察为什么一切法无自性，它目的还是这个，请各位一定要记住，它目的都要导向这个。好，导向这个。于是呢，就先施设了这两种执受，来定义一切种子事的作用相。一切种子事为什么会有种生现，先现熏种的辗转和合增长广大成熟的现象呢？是因为有两种执受，我们都把它执为实有，对不对？而这种种子事是第八，那么一定有个能执受，对不对？这种是所执受，既然定义为执受，这个叫做所执，那一定有个能执嘛。所以虽然这边没有讲第七莫那事，是不是同样也就隐隐约约在告诉我们有一个能执着一切种子事这两种执受的那种作用，对不对？所以请旁边再写，这个二执受谓之所执，背后隐约所显就有一个没有说明的第七莫那的能执，了解吗？那个能执的第七莫那就会把这两种执受执为我，执为我，而这两种执受都叫做阿赖耶是第八识的见分。所以我们通常讲第七执着八识的见分为我，见分分作二执受，这个二执受老实讲都也是我们心可以了别的镜像，可是我们今天人却很糊涂，认为根，我们的有色根能够见外境，于是我们说根是见的所依，对不对？于是我们就把这个作用归姑且说它是见分，是第八能见的一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也把我们的相名分别，就是我们的概念的思维作用，老实讲我们能够细心一点的话，我们会观察到自己在思维，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思维的心念过程也是一种所缘境，但是我们却利用这种思维的能力来去分别外在，所以我们也依这个能分别外在的作用，说这种相名分别言说细论的这种思维过程叫做见本，因为它能够分别外在嘛，分别外在，所以这两种都是八识能分别显现外在种种差别相的那一种作用，我们姑且称之为八识的见分。见分再仔细去分析，就有两种执受，第一个执受偏受，第二个执受偏想，这两种分别就是于色蕴的生灭无常不了知，而生出了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对不对？四种颠倒，于是于中造业，行就是造业，有了三业的造业，于是就会熏回去四，所以四显然不是只是四前六四而已， 熏回去的所在，应当假设有一个叫做一切种子事的所在。这是五蕴透过唯识观对它的机制产生作用的观察。哦，我都是用好像在解剖的哈，我就现场好像跟各位来上个解剖课哈。解剖的对象是我们的信念，你们姑且循着我这样子的说明，好像我们自己把自己解剖开来。哎呀，信念在作用的时候是这样这样这样在分别的，对不对？你于中告诉我，有哪一个什么东西恒常不变异，从过去到现在乃至于到未来呢？对不对？这个叫做五蕴观察无我。好，进一步再观察，这五蕴有没有刹那的存在？你进一步观察，它根本连刹那的存在都不曾有。于是把一切法的自信都证见为空，了解吗？这是两重空的观察啊，两重空的观察。那这种观察是因为我们根还太钝，不熟悉这个现象，才不得不假设这么多观念，帮助我们仔细去观察。所以你心够细，我们看那个什么骇客任务啊，或者是什么任何，为什么有些人啊，他在对打当中啊，他能够冷静的躲开别人的一拳，首先就是他在别人拳一拳打过来的时候，眼睛不会闭掉，不会闭起来，对不对？像洛基啊，在被训练的时候，他训练什么地步，一拳打来的时候，我眼睛是张着，当他打，我要清清楚楚看到打在我的眼睛，我甚至还可以看到我眼角流血。第一个要有勇气，正见所来何物，然后于中了了之，最后你会训练到，虽然动作很快，在生灭无常变异，可是你会好像在看慢动作一样。有修止观经验的人都知道，你如果观呼吸，你心够静的话，呼吸平常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或许就是15秒就是一个呼吸了，可是在你很近的情况底下，你所观察那个呼吸，呼吸中有生灭，每一个生灭的呼吸里面还有生灭，重重仔细去观察，你就会观察到安般念过程当中的生灭相续相，重重的生灭相续相，你可以于正见自心的呼吸相，就可以看到心生灭无常，乃至于刹那都不起。这就是现观呢，不是你理论上知道而已。为什么我们说要修定？在定心中，你能够在自己的所缘心念起灭相，自己现观所缘无自性，不是用理性去知道，因为知道对你对境界的时候不起作用。一定要透过你一次一次止观的训练，你的心，你的心就可以像对症的拳师啊，这个打拳的人一样，骇客任务的那个人。他就是因为有这种智慧，所以子弹打来，他可以这样弯腰，对不对？弯得很弯，然后甚至躲过那个子弹。止观就是要训练你心要细，而且要止定，静定分别外境，而能够怎么样不受伤害，毕竟能够离苦而能够得乐。这两种执受是这样，我说的有点，哎，尽兴发挥的了哈，你们姑且听之。那底下就分别有色界跟无色界，有色界具足前面两种执受，无色界不具二种。不具二种不是说两种都没有，后面批寻记就有解释，前面有色诸根所依执受没有，但是呢片记所执自性妄想的相名分别言说习论习气的执受有的，懂吗？所以无色界没有色蕴的生灭，但是还是会有受想行识四种无色蕴的生灭存在的现象，还是有的。所以它不具二种，应当说不具前种，不具第一种，具备有第二种，应该是这样的认识哈。好，翻过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定义一切种子是，因为解生灭经心是相品，从一切种子下手啊，从一切种子下手。好，翻过来2306页，复次广会，此事是指前面的一切种子心事。前面名为一切种子事的那个东西呢，也可以叫做阿陀那事。那什么叫阿陀那事呢？何以故名为阿陀那事？由此事于身，身就是于卵胎湿化的那个杰罗兰身啊，那个名色身啊，就于那个身随足执持。你只要有相似名色存在的一天， 你就会有一个随足支持的作用。支持什么呢？旁边请写，支持三种：支持根深，支持器界，支持种子。第八是有三种支持的能力：支持根深、器界、种子三种。啊、哦，三种。前面的一切种子谈的是熏陷，第八是熏陷的这种作用相。阿陀那识是指第八识支持根深、器界、种子的作用相，这样了解吗？好，这个就是随足支持，因为有这个东西嘛，所以呢，你虽然今天晚上睡着了，明天再起来以后，就会能够在我的阿赖耶，就能够在我阿陀那识，阿陀那识就能够在我的第八识当中抓取出同样一组的因缘，我们的个性就会有一个统一性，对不对？有个一致性，对不对？那随着一致性持续有多长，我就有一个自我概念存在有多长，是吧？而那种执持为一种存在的我的身份的概念，跟那种所显现出来那个因缘条件的三业造作的相似性，前者叫做能执，后者叫做所执。这个能所执呢，通通叫做阿陀那识，啊，通通叫阿陀那识。所以有一种随足执持、熏陷种子的三种作用能力，啊，支持根深，支持器界，支持一切种子。那种随足执持，随足就是随着六世生灭前后相续，它都会持令不失，而会认定为我，又于中会生受，对不对？这是前面执受的由来。你一定要有执持的作用，才会生出执受。你没有执持，你就不会生出执受，对不对？你一定要保持类似的同一种组合，那后分所升起的受才会跟前分类似。如果你没有办法保持同样一种因缘条件相续而起，你就不能与后分所生的受说它相似于前分，更不能于中认定前后分是同一个我，对不对？如果前后分差别很大，我们根本不会生出我见，我们根本不会生出我见，就是因为前后二分的执受相差不大。所以我们的阿陀那识一定有一个执持不坏、持令不坏的一种能力，保持相续而起的那个因缘作用都是类似的一组现象，一定有这个作用。没有这种作用的话，我们根本不会用两种执受认定于中有我，对不对？像我今天转投胎了，我们就假说我们喝过孟婆汤，不认得前世的我，是不是这样子？那只是因为执持识的作用没有力量。如果执持识的作用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有力量，所以我们会把这一个寿命相持为我，对不对？于中所有的执受我都会认了，我都会认了。所以执持跟执受是相续而起的，同时同进而起的，啊，这都是指第八识的不同作用，啊，不同作用说的。好，再来看看前面所谓的一切种子识，这边所谓的阿陀那识，还有另外一个译名，也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请旁边叫做常识。阿赖耶就是含藏的意思，含藏的意思。那什么叫含藏呢？含藏就是说它能够含藏前面的种子，所以前面的一切种子是请写，如果跟它相对来讲的话，一切种子就叫做所藏，这里就叫做能藏，对不对？表示前面的那个种子一定有藏在一个处所，这个处所有个范畴，对不对？有个范畴，比如说我就这么大，超过我这个范畴以外的任何生命现象的存在，我不会认为是我，对不对？所以我这个观念有一个范畴性，表示阿赖耶识含藏的种子一定要在这个范围之内，我才会认定为我，对不对？在这个某一个范畴之外的，我都不会承认它是我。所以那个范畴性，那个范畴性假名思色有一个叫做阿赖耶识的东西，那个范畴叫做边际想， 就是一切种子那个范畴的边际想，其实没有那个真实的边际，了解吗？比如说这里我们现在为法堂，法堂教室就叫做阿赖耶识，这里面的课桌椅跟我们现在的每一个我们同学都叫做种子，对不对？跟这个教室的概念相比，你们每一个人的存在跟桌椅的存在跟挂画书的存在通通对他而言叫做种子，对不对？这个种子何为一个集合，都在哪里，都在哪里住，都在阿赖耶识住，就像我们通通都在哪里住，都在这个教室住，教室是个假名，一些种子只是一堆能生能力的假名组合。于是我现在又创造一个一切种子有个住处，那个住处假名为阿赖耶识，就像我们今天课桌椅跟在座各位老师学生书籍这个种子都住在教室，对不对？都住在教室。可是不要忘了，教室这个概念有没有真实存在？因为今天摆的桌椅跟有老师学生台上台下还摆了很多的书，所以这里可以叫做教室。今天如果这边摆的是内衣裤的专柜，对不对？百货五金的专柜，这里就叫做百货公司的一层楼，对不对？叫做卖场，不叫做教室。所以有各位知道吗？教室这个假名跟你含藏的种子是什么？是冠带假立的，你藏什么种就会被施设什么名，所施设的名叫做阿赖耶识，里面所藏的叫做种子，能藏的叫做阿赖耶，懂吗？而阿赖耶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范畴的边际存在，没有，它只是一个假名的施设，对不对？就看你藏什么种子，我就说那个种子的范畴的所在假名为某某，那个某某就叫阿赖耶。所以约所藏名字为一切种子是，约能藏名字为阿赖耶是。所以阿赖耶字是指那个能藏的那个能力那个作用，对不对？我有一种能藏被这些种子住在所在，一个呈现的所在，这个道场是一个显现的舞台，阿赖耶是只是个平台，只是个荧幕，这个荧幕可能会播很多的影片，对不对？所以当我这个荧幕呢播出个喜剧的时候呢，我说哎呀，这个荧幕呢叫做喜剧啊，这个戏，这个荧幕所显现这个戏叫做喜剧，对不对？荧幕不叫做喜剧，只是现在因为这个荧幕呢借它来显现什么喜剧影片的内容跟剧情，了解吗？所以软片就是种子，荧幕叫做阿赖耶，于中所升起的分别叫做什么？叫做阿陀那识，从头到尾剧情的连贯，那个剧情的连贯就是阿陀那的作用。所以这边就讲出了三种作用，种种分别所依的种子，支持前后一贯有个逻辑一致性的支持式的阿陀那，以及所现象的所在，现象的所在那个平台叫做阿赖耶，对不对？它能现，能显出这个生命的现象的所在，对不对？好，所以我估一定要这样子讲哦，否则呢，你们会觉得每一个公检印象就谁谁谁啊，真的有本体论。其实呢，佛法真实说它根本不存在本体论，本体论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佛法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那个问题不会生出苦乐，因为所有这些本体的存在都是业所感的，我没有那个业，没有那个三业的造作，根本不会遇到那种我们认为本体的缘。所以本体只是我们的所缘缘跟增上缘，造作这种的是我们的清因缘，是我们的种子，这才是关键。所以唯识家就从种子开始观察，种子是告诉我们足以解释为什么这万有的差别相是有这么多千差万别的存在，为了要解释差别相，所以安立种子是，为了要解释前后的一致性，安立阿陀那识，约它所显现的那个范畴性，我们称它为阿赖耶识，对不对？约我们观察的必要，所以才施设种种假名。如果它跟我们修止观没有关系，老实讲， 施设假名纯粹只是做学问，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个叫做理论，是没有作用的。唯识观的每一个名言都是帮助我们去观察一个真理实相，打破一个迷执的所在，给我们一个观念的假名施设，帮助我们去照料一切的我们分别的所缘都没有真实自信。好，请各位一定要记得这个观念，才不会学唯识学坏了。好，否则你干脆不要学唯识，回去学即故缘起性空都该管阿里卡给啊，学唯识就有它的作用啊，跟它的特色的存在。好，阿里耶识他怎么定义呢？他说，由于这个事与前面的吉罗兰身色受常瘾同安为意。什么叫做色受常瘾同安为？有三个道理。色受就是色受一处，常瘾就表示说它有隐跟显，它有显跟隐的作用，对不对？在它没有显现作用的时候呢，它一定会被收在某个地方嘛，所以常隐就是表示有隐显的作用啊，会有隐显的作用。它显现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它有色受这个种子。同安为就是说阿赖耶跟一切种子是同安为的，同安为并不是说一起受害或一起受乐，倒不是这个意思哈。主要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个地方，我只能说叫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要叫做教室或者叫做百货公司的卖场，都是看你藏什么东西而定。所以你今天如果藏一个通缉犯，这个叫做查困，对不对？这个地址有没有自信可言？没有自信啊，就看你藏什么而定吗？对不对？今天如果我这边摆一桌麻将，这里就是什么？这里就是赌窟。我这边如果放五公斤的安非他命，这里就是什么？毒窟，对不对？所以今天你这个阿赖耶识的所在会被称为什么假名，都端赖于你藏什么东西而定。所以它的好坏、它的自信、它的作用，都依着你所含藏的种子而会有种种自信的显现。而种子虽然有自信，种子的自信唯识家称为叫做名言自信，它不带缘，它不起的，对不对？所以虽然有自种，我们说有名言自信，可是带缘起故都无自我。我再说一遍，一切法的现起都依自种生，对不对？而那个自种，记住唯识对自种的定义，都称它为名言种子，都是概念，都是一堆概念。我们过去是所熏习存留下这个法界的一切可能性的分别相，这个分别相就有种种概念存在的可能，那个我们称为叫名言种子。没有那个概念，就不可能创造那种存在，对不对？所以概念存在的可能性叫做种子。它所现的形是借着四大合合所起的相，所以那个起的相是借着分别力由四大造作而起的，对不对？那个叫做现形。所以现形跟种子根本是两件事。在种子位的时候只有什么？只有种子那个清音，清音虽有自信，那个自信是名言自信，但它不起作用的时候，名言自信无相，无相的存在，对不对？根本没有可分别相的存在，你不可以说它有，不可以说它无，对不对？等它缘具足就会现形，那就是有啊，对不对？它没有带缘起的时候呢，你也只能说它是无啊，那无是假说是无，有也是假说是有啊，那俩。所以一切生灭的假说生灭的现象，都只能假说生灭，而没有真实生灭。因为生灭的都是假名，他的自信都是缘起，所以缘起故，故无自我，没有自在性，说无自我。我们今天要破的，就是根本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自在我，是要破这个东西，是要破这个东西，是要破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的占有欲、主宰欲、造作欲、拥有欲，是破掉这些欲，所以才要说这些东西呀，帮助告诉我们一切受苦就是因为欲所生的嘛，对不对？你欲中不生欲想，不贪其味，怎么会有种种苦乐的轮回呢？所以欲中生出这种观察， 就是要我们真实发起勇猛离欲的意志力，是这个用意。所以一切名词的施舍都是为了要安立止观，安立止观的必要就是帮助我们看清楚实相，知道我们受苦的原因，不要找错原因，找错原因就会在这个轮回路上迷执而不得出，找对原因你就会借这个止观一直不断训练如实正观的能力，就能够依这个能力念念证入涅槃。证入涅槃的意思是不受这个境界，不受自己的想法的吸附。你只要不受受跟想的吸附，请问不是涅槃是什么？对不对？色纵使有本体的存在，管它有管它无，不干我事，对不对？没有受想，行也不造，行不造，事就不会有染污的熏习，对不对？没有这个熏习，名言就不起缘起的作用，所以无起无作无取无生。整个观察是依着这一种观察而假立的般若正观。所以般若观，如果你今天愿意多学一点唯识的话，什么叫做无作无取无生啊？这些你都可以合理的解释啊，不然念跟念鬼咧，你变他观，观不起来啦，观不起来，因为它跟你的生命境界一点都没有关系，纯粹都是一些抽象名词的观念嘛，你怎么观？你一定要落实到生命境界，从有相寻思界才能够起观，对不对？观察它的离体，观察它的道理，训练我们的意志力啊，这个就是我们训练整个的观察的一个生命。好，这个讲完了色受长影安同安伟的定义，接着看到第二段，意名为心，这是第四个八识，第八识的假名。前面先讲种子识，再讲阿陀那识，再讲阿赖耶识，再讲心。心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后面那句话，由于这个第八识的缘故呢，色声香味触等等旁边请注明，还包括啊，包括其实应当包括色声香味触法 and 眼耳鼻舌身意，就十二处。这十二处辗转相依，知积极滋长，请加这几个字，六外尘跟六内根辗转相依，积极滋长啊，滋长长什么？长六识。积极什么？积极六识的作用，积极六识的作用，这个谓之为心。这个积极滋长就名字为心，所以这边就定义了心、阿赖耶、阿陀那，还有一切种子识，一切种子识。我们把下面那段文稍微念一下哈。复次，广会，阿陀那识为一子，以上四个名字，哪一个在我们底下的做官上观念做官最重要？就是这边的阿陀那识啊，阿陀那识，诸位请把阿陀那识画起来。因为有个阿陀那识为一，为什么？因为他是能一，有一个一直不断随逐一切生命相续起灭的现象，有个能执持的，所以能执持根生，能够执持器界，能够执持种子的那个作用，才是我们的所依处。所以阿陀那识是前面四种名言当中被称为所依的那个概念，所以把前面的四种名称取出阿陀那识为一子，为建立故，建立什么？建立六识生。所以六识是依着阿陀那识而建立的，所以表示六识生是一个假名，对不对？他依着有阿陀那识去建立有六识生，会转生转灭，所以转包括有生跟灭。那么这六识生转生转灭的现象呢，就包括眼识、耳、鼻、舌、身、意识这六识，对不对？所以六识是指这六识，此中有识，有就是有六识生。怎么生的呢？六识是怎么生的呢？是一根一眼根缘色尘，所以呢眼即色为缘，用唯识成唯识论的说法，就是一眼根缘色尘生眼识啊，这个话哈、哦、用这样子解释哈、哦、会比较次第观察。于眼是具随行，那个具啊加顿点也对哈、哦、具行跟随行，随行是指我们相续而起的第二刹那心， 聚起的聚行的是跟五事同时而起的分别意识，就是我们所谓的五聚意识的那个意识啊，伴随着五事同时而起的那个分别意识谓之聚行事。随行事是第二刹那，第二刹那不依五事而起的那个分别意识，我们叫做等无间灭识。等无间灭分别意识原色的生相，还有一个分别意识原什么色的幻象，懂吗？我们同时两个刹那会生出一个分别意识，前面那个分别意识会看到有东西生，因为他跟他同时生嘛，所以他见到有生，然后呢后面一个分别意识见到色坏，然后呢攀缘过去那个灭的色境，分别为有，分别为无，乃至会起染污清净的分别，那都是随行式的分别意识作用。聚起式的作用是开始，哎呀，廖成林、张三、李四、王五，对不对？会去取向安利名言的那个分别意识，知道它是什么，同时几乎同时而起，但是还是两心而起的啦。虽然是属于同样而起的，可是两心而起。于是在这边呢，我就要看一下白板，分作五心的作用。我们在八识规矩中里面讲了性尽限量的前五识，那一心叫做率尔心。率尔心就是忽而起，不知道因缘，啪就起升起一个现象，那个叫做率尔心所缘的境，那个所缘的境所升起的识叫做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识。这五识是率尔心，可是同时就会起，起什么？老实讲，背后有个作意的因缘的哈。你作意这个东西，你就会知道，哎，这个是麦克风，我几乎跟眼识升起没有分别，但是唯识家把它分别，那有两个心，一个叫做寻求心，一个叫做什么？决定心。寻求心跟着率尔心而起，所以寻求心的依止力量是作意，你会不会作意去分别它？所以当所眼前所现的境，我对它有作意，我就会去寻求它是什么？它是什么？它是男的？它是女的？对不对？它是张三？它是李四？对不对？这叫寻求心。决定再看一眼，真的是没有错，是确认啊，是一个确认的作用。寻求心归到前面的率尔心，决定心依附在后面而起，第二念心的分别作用就叫做染净心，或者叫什么？对，染净心没错。好，染净心没错。那我们稍微问一下，率尔心、寻求心跟决定心是属于什么？五聚意识的作用。五聚意识是前五识的性境限量，加上五聚意识聚起的分别意识，就是第六意识的分别作用。啊，分别作用就分成三心。第一心的率尔心是单纯的掩饰，寻求心跟决定心是同时五识而起的分别意识。啊，这合起来叫做五聚意识，就是聚起前五识的分别意识作用，叫做五聚意识。好，那么当这个色尘缘灭了以后，我们还有一个，比如说你今天呢，在我眼前呢，妙法曾经举过这个例子，如果有一个美女在你眼前，从你眼前走过去，嗨，你就吹个口哨，走了以后，通常我们还有一点修养，都不会当场吹口哨，都会等她走远了以后，然后在后面呢，咻咻吹个口哨，对不对？那个就是知道，哎呀，怎么一个辣妹？那个就是分第二念分别而起的，分别而起的，那个染净心跟带动三业造作的那个心，我们称它为一个假名，叫做什么？等流心。等流心就是约前面的染，如果你前面染分别起善念，你等流心就会造什么？善业。如果你染净心在前面呢起了一个恶念，你等流心接着而起，就会驱动你的善业去造什么？造恶业，对不对？所以善恶的分别都是由染净跟等流恶心带动善业去造作的，所以它就会成就善业的分别。可是你要知道，这些东西都跟五蕴一样，是生灭无常的，于中应当有一个作用，那个作用就是底下我画了两条线，第一条线我画了三个点，有没有？于是底下旁称为叫做自类横流 无断无尽，但是呢它隐隐约约还可以分成三段，对不对？然后呢底下有个恒常住不灭的作用，那就是后面性非转变，无受用无灭尽，无作用无灭尽，就会有两种存在的现象。前面那个现象自类相续，那个现象叫做意熟识，下面那个现象叫做阿陀那，懂吗？前面的现象叫做意熟识，下面的叫做阿陀那，中间还有一条叫做阿赖耶。所以老师讲要画三条，我们这个东西呢下礼拜我再跟各位画。老师讲了，如果要讲解释命经呢，应当已经要有这些基础了，那因为我怕你们没有啊，所以在这边讲的稍微慢一点呢，帮各位复习这些法相的基础啊，让各位知道唯识加案例这些东西有这些概念的定义。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帮各位来做定义。那么如果你们愿意去做课后复习的话，我建议各位看第一卷，第一卷全部把它看完，不太长啊，也不是很难看，你只要有点唯识的基础应当都可以容易分别它啊。你们愿意的话呢自己去复习啊，第一卷。好，今天透支点时间，抱歉。